好，我们今天继续腓立比书这一段的信息，是以平安为中心，让我们能够在平安中能够有喜乐，是第三次的信息。我们经文还是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一到第九节，希望经过这三个礼拜呢，我们对这一段经文有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明白。腓立比书第四章一到第九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友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葛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也就是毫无忧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们一直在说，从这段的经文，保罗的生命的过程中，他在暴风雨中，他仍然能够享受到所谓的平安的喜乐，因为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人是在监狱的当中，他对未来要接受审判，是活是死都不确知，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中，在他生命的风暴中，他仍然能够享受到平安的喜乐，他就写下这封书信来教导我们，当时是教导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到2021年是教导所有在这个不论在美国、在中国、在什么地方信靠主耶稣之名的基督徒，那是从三方面来做，首先就是与别人的关系。我们与别人的关系是希望信徒之间能够和平相处的那种的平安，然后呢，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凡事就是依靠信托这位神得到的平安。那今天我们要结束是要讲到与我们自己的关系，就是我们的思想意念，就思念，还有我们行为 要圣洁的平安。这三个关系是神要给每一个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是孤独的，我们要有与别人建立关系。这个别人可以是你最亲的丈夫、妻子、儿女、父母，或者是教会弟兄姐妹，或者是你的朋友、公司同事，这是别人。还有最重要，我们要与神的关系。那当然，我们要与自己也有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人就是自己，就是自己。可是有的时候呢，会发现人常常困扰，就是跟自己作对的呢，就是自己。自己跟自己过意不去，就是因为他没有抓住我们与自己要和好。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平安，是因为我们跟自己过意不去。我们可能跟别人关系都可以，跟神关系也可以，可是我们跟自己关系不好，就因为这个状况，尤其在疫情的状况之下，我们发现很多的人心里都有障碍，就跟自己过意不去，他没有办法 自己安安静静的待在一个地方面对自己，他要借着外面的繁杂的事情把自己的心给他分散，所以就不需要来面对自己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看自己的关系是在第四章八到九节，只有两节，就是第八到九节，在这两节中，就是在结束这一段有关于平安的信息之前呢，保罗说了一句话，说末了，或者是最后，或者是我们和合本翻译是我还有未尽的话，就可见呢，保罗心中实在有很多的话要告诉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要来教导他们，与他们分享。只是因为时间有限，他能够篇幅有限，他就拣选他认为最重要的来告诉他们，所以他就列举了一些，并且这一些呢，都是与每一个基督徒他自己他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有点像圣经，圣经不是把天地所有的东西都写尽了，要写尽不可能，装不下。一样的，保罗的教导有一些的德行，有一些的称赞呢，能说不完，所以他就列举了几项，就是在今天这个几项，就是与自己的关系。那与自己的关系呢，要从两个角度来看，首先是从我们的思想意念，要思念我们要圣洁，然后呢，我们手中所做出的工作，我们实行出来的东西呢，也要圣洁。从思想到我们的行为都必须圣洁，如此我们就会享受到那平安。我们有的时候不平安，是因为我们思想有问题，思念有问题，那或者是我们的行为有问题，所以我们就失去了那平安。那这一些是你自己可以决定要做的，别人可以劝告你，神可以警告你，借着神的话来提醒你，可是最终是你自己要做的，别人没有办法帮你做，神也不能把你扭转，因为扭转了你，你就会说神没有给我自由，神把我造成像机器人一样。所以神给你我都有一个自由的意志，我们怎么去想，怎么去做。我们首先看我们所思念的要圣洁，这一点主要是指我们里面的人，我们内在的人，也就是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所说的，你们是世上的盐。盐的生命是一个内在的生命，盐是圣洁的，盐是能够防止外界的东西败坏的。所以呢，我们里面的人必须要有像盐一般的生命，是圣洁的，所以我们里面人的思念呢要圣洁。那在第四章的第八节，用就是新的2010年修订版的这个和合本呢，他就完全把原文的意思都翻译了出来，我就念一次给你们听。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八节，它原文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就是末了，弟兄们，凡是真实的，凡是可敬的，凡是公义的，凡是清洁的，凡是可爱的，凡是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你们都要留意。这里很大的区别就是说，他指出了六件，可是他都在前面都说凡事，就不厌其烦的。可是我们的翻译呢，为了方便起见，只提到了一次的凡事。凡事这个字在这一节中出现了六次，每一次都是放在一个美德上，这个美德都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努力去追求的，有六样美德。就是时间的关系， 保罗也列举出这六样。那也非常有趣的，当牧师在准备信息的时候，我就去看原文的这个凡事呢，在这整本书就四章腓立比书这四章中呢，在其他的地方只出现了一次，可是在这一节一节就出现了六次。那在其他的地方出现的那一次呢，是在第三章的十五节，我们曾经看过的。就是说，所以我们中间凡事完全人要存这样的心，你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呢，神也必以此来指示你们。那当然读第三章的十五节，我们必须要读读前面所谓的十三节跟十四节，也都是我们弟兄姐妹比较熟悉的。就是腓立比书三章的十三、十四节是这么说，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我就是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我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两段的经文一起来读的话，你就可以了解什么叫做凡事。在这里就是说，这两节经文我们连在一起，我们发现保罗在第四章的第八节，他是针对所有凡事完全的人，凡事成熟的人的一个要求，就是你我如果是个完全的人，想要做完全的人，想要做个成熟的人呢，我们必须要什么呢？忘记我们背后的，我们要努力我们面前的，我们要向着标杆一直跑，我们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因此呢，圣洁的思念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要努力在一生中要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要追求我们的思想是圣洁的，那并且呢，这也是神在地上给我们最好的奖赏。你想想，我们没信主前，我们思想很混乱，常常都想负面不好的东西，可是我们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呢，让我们有一个标杆，就是说我希望终其我一生努力的克服我的思想，让我的思想能够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干净。你想想看，这样子的人他在地上还有什么比更好的奖赏？思想污秽的人看到什么事情都污秽，可思想圣洁的人即使在困境当中，他都有一个干干净净的思想。这个就是奖赏，这个是神给他的赏赐。我们要了解一个人他的品格是一种累积，是从他的思想到他口中的话语，最后到他所做出来的行为，这个决定了这个人的品格是怎么样。因此呢，思想或者是思念呢，是一个人品格的最基本，是他的 foundation， 是他的基础。所以我们千万不可忽视一个人的脑中的思想。那圣经中旧约有一个叫箴言这卷书，他就如此的教导我们。在箴言的第四章的23到27节，箴言作者如此的来劝导我们，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或者是说你要切切的保守你心，你要谨慎的保守你的心。因为什么呢？你一生的果效，你一生的成就，你一生的事情呢，都是由心发出的。心是你的根本，是你的基础。当你保守你心之后呢，你还要除掉你那个邪僻的口， 你的话语，拒绝那些乖谬的嘴，然后呢，你的眼目呢要向前震撼，你的眼睛呢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你不可偏离左，偏离右，要使你的脚呢能够离开邪恶。所以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在真言讲的心，不是讲我们的心脏啊，而是指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或者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这心就是我们的思想，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思想，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们的思想会影响我们一生的果效。所以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的思念呢要圣洁。先知以赛亚也进一步的这么说，在以赛亚书26章第3节他说，坚心就是坚守心或坚守思想的思念的人呢，依赖你，坚心依赖你就是依赖神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所以以赛亚是说，凡是在心中坚定了，思想坚定要倚靠神的人呢，神一定会保守他十分平安。因此呢，平安与我们的心，或者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念呢，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坚定的倚靠在神的身上，那么神必会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再花时间去看看什么叫做十分平安，还是百分平安，有的翻译成为一切平安。事实上，十分平安在原文中，这个作者以赛亚呢一连用了两次叫 shalom， shalom 就是犹太人彼此见面问安的话，平安平安，他一连用了两次，所以他的意思是说，神必会保守这个人平安又平安。所以我们翻成十分平安或者是一切平安，就是神要把那个平安赐给所有把他的心思意念放在神身上的人。所以我们的思念必须是要圣洁。错误的心或者是思想会导致错误的感觉。我们好多人都是凭感觉来生活，就是因为他的心导致了他一个错误的感觉，最终呢就导致他错误的情绪，就影响了他的情绪。在美国可能是所有医生生意最好的大概就是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就导致现在是在美国这个所以是最强盛的国家，应该是最富裕的国家，多少人进入了忧虑，就 depression， 就是因为他的心给他错误的感觉，他错误的感觉累积久了呢，他的情绪就是越来越，英文叫 emotional， 越来越有情绪，情绪越来越不稳定。如此下去，久而久之，我们的心或者是我们的思念就被忧虑给扼杀掉，被忧虑给捆绑了，因此呢，我们就失去了平安。我在前几次信息反复的说，忧虑的反面就是平安，平安的反面就是忧虑。当忧虑来，平安就走，可是当平安来呢，忧虑就消失。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必须被平安所充满。那我们同时也要知道，所谓的心或者是思想，这个意念呢，是非常的抽象的，是我们眼睛看不到，我们手摸不到，也不能拿来量量有多么长，有多么宽，有多么重， 这个都是我们没有办法触摸到的，可是确实是存在的，是有极有威力的。我们的心就好像爱一样，爱，你说爱能够看得到吗？能够摸得到吗？爱值多少钱？爱有多重？可是爱是促使我们每一天能够要有一个目的生活，就是靠着爱来推动。所以呢，保罗反复的提醒我们说，我们在世上要攻破各样这个世界的计谋，还有各样拦阻我们来认识神的这是高垒，我们要把人的心夺回，让他来顺服基督。所以在你我基督徒的一生中，虽然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可是我们旧有的那些没信主之前的那个心思意念呢，仍然捆绑着我们，常常会把我们的心拉走，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拉走。可是我们就必须努力的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再拉回，再夺回，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呢能够顺服基督。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他一生中生命成长必须的经过。没有人说信主一天后、一年后、十年后就完成了、完全了。所以保罗说，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美了，而是我每一天都要把过去的事情抛在后面，我努力每一天神摆在我面前的这个目标，我要每一天把我混乱的心思意念再一次的夺回，让我的心思意念能够顺服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天都必须要做的。因此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是英文的，他说，当我们播下一个思想，我们就会收获一个行动。你有什么思想，就会有什么行动。接着呢，当我们播下一个行动呢，我们就会收获一个习惯，因为就是慢慢你事情做久，同样的事情反复的做，你就有习惯性了。同样的，当我们播下一个习惯的话，我们就收获一个性格，你的品格就被塑造了。然后呢，当我们播下一个性格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收获一个英文叫 destiny。 destiny 呢，我反复的去找最适当的翻译，很多次是命运，可是命运呢，这个不太合圣经，因为我们不，命运有点像宿命论。可是我反复的去找，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掌握，我们要掌握我们的未来，就是掌握。可见这写这句话的这个人，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如何能够掌握我们一生未来的所谓的命运，往往是决定于我们的一个开始的思想。因为我们的思想不好，我们的行动不好，我们的行动不好，我们的习惯就不好，我们习惯不好，我们的品格性格就不好，我们的性格不好呢，我们就无法好好的掌握我们未来的命运。所以思想太重要了，思想太重要了，会影响我们能不能掌握神要我们走的这个命运的道路。然后呢，很快的，保罗在这边列出了六件在圣洁的思想方面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追求的：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美名的。真实的就是真理的，真实的真理的反面就是虚假的、说谎的。圣经告诉我们，魔鬼是说谎的，他也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亲，并且他要用虚假的谎言 来破坏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念。他用谎言来欺骗我们。可是圣经又告诉我们，圣灵是真理的灵，是真实的灵，并且圣灵要用真理使我们成圣，成为圣洁。所以当我们的思想是真实的，是真理的，我们就被圣灵，这位真理的灵来引导。同样相反的呢，当我们的思想是喜欢相信那些虚假的谎言，那些 fake news, 虚假的信息，我们就被那位说谎之人的父亲魔鬼所控制。这个在这一两年是反复的出现。为什么当保罗讲到思念要圣洁的时候，他首先说是要真理的？因为真理的真实的是我们思念的基础。那这个是从哪里来？真理是哪里来？是按照神的话语而来。所以我们圣洁的思想必须开始于神的话语。因为圣经是抵挡一切的引诱，一切的试探，一切虚假的谎言，还有那一位魔鬼最有效的武器。因为耶稣这位道成肉身的，这位神的儿子，他要抵抗魔鬼的时候，都也是必须说经上如此说。这位是话语的神，他都必须引用神的话语来抵抗魔鬼。那何况你跟我，不是更需要建立在这一位真理的圣经上呢？所以不读圣经，如何能够让我们的思念圣洁呢？这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保罗说，所凡事是真实的，是真理的。那什么是凡事是真实的、真理的呢？除了神的话语以外，一切都没有。所以有人更进一步的说，罪呢会使你远离这一本书，它指的就是圣经。同样的呢，这一本书呢会使你远离罪。罪是污秽的，污秽的不喜欢圣洁的圣经。那同样的，圣洁的圣经会帮助我们靠主的恩典离开污秽的罪。罪跟圣经是不能同时存在的，是互相排斥的。所以你我要了解，在保罗在这边接着说，是可敬的，可敬的是庄重的，就是诚实的，是值得人家尊重的一个品格。当我们有神的话语充满了我们，我们有真理做我们的思想的基础的时候呢，我们对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就可以做个诚实的人，可以被人家尊敬的人。人家听到我们的话不会有怀疑的。可是就是因为我们是建立在真理之上，那我们排斥一切的虚假的谎言，那我们的话语就成为诚实的话语，是值得人家尊敬的。然后呢，是公义的，是公正的。所以我们对很多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公平的态度还有良知。不是说非基督徒做这件事情，我就认为我把他的标准跟基督徒做同样的事情不同的标准，那就不是 不公平的。非基督徒杀人也是杀人，基督徒杀人也是杀人。非基督徒说谎是说谎，基督徒说谎也是说谎，这是公正的。不是因为哦，他跟我有一点点关系，那就这个道德的标准就模糊了，那是不公正的，那是走后门的。可是我们必须为这个公义来做发言，因为公义公正 是这个世界现在所缺乏的。现在这个世界多么缺乏有人为真理、为诚实站出来说一句公道的话。那保罗说，我们思想要在这方面努力，然后呢，就是清洁的、纯洁的，就是不受罪恶玷污的品格。我们在道德上是纯洁的，不该做的事情不做，污秽的事情不做。我们要思想要清清洁洁，不怀恶念的，是纯洁的。然后呢，是可爱的，是美丽的。就是说我们与人的交往呢，要以爱来相待。这种有爱的来往呢，是美丽的，是会吸引人注意的。那这个思念上也是如此，把爱可以把仇恨给除去，然后是美名的，声誉好的，这是我们有好的名声，就是等于是我们有美好的见证。当我们做上以上这几点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名声是好的。人家认为说这个人他说的是真理的话，没有虚假，他的思念，他也为公义发声，他思想都是干干净净的，这种人是多么美好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所以保罗一连续的列举了这六件，在思想上我们要追求圣洁，要站在真理的，说话要诚实的，因此人家可以尊敬我们。我们要公义公正，凡事公平，我们要清清洁洁，我们要做事情以爱来待人。那最后呢，如此我们会有为主耶稣基督有美好的名声。那最后保罗生怕他有所遗漏，所以他最后就用一句话说，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你们都要思念。用这句话再一次的鼓励他们，也许保罗写的这六点会有所遗漏，什么？所以我们要想想，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什么德行呢？是可以鼓励我们自己要去做得更好的。想想有什么德行，我可能谦卑不够，我需要更加的去谦卑。我可能饶恕不够，我要更加的去饶恕。有什么德行？那有什么称赞，我们可以去，也能够去鼓励别人去做的？我们可不可以多给人一些的鼓励、褒奖、称赞他？绝对不是奉承，不是说就是唯心论，而是我们能不能多赞美人家，当人家做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称赞他，同时也更加的鼓励他去做得更好。因为没有人达到完美的地步，我们这一步一步的往这个目标去追求。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所期盼，就要像父亲对孩子有所期盼一样。可是神对我们的期盼不是说我们日子过得更加的舒适，哦，房子好，舒服，温度好，车子也好，开得平顺等等都好，一帆风顺，而是神要我们的品格更加的充满圣洁。因为没有圣洁不能来见这位圣洁的神，所以神要我们基督徒能够成圣，成为圣洁，越来越成为圣洁。当然就从我们的思想开始，从我们的思念，从我们的心开始。当我们有圣洁的思想的时候，鼓励我们在生活中凡事追求圣洁，如此，这个就达到神对你我的期盼。 然后呢，我们所行的要圣洁。那我们前面讲到的思念思想呢，是主要强调我们里面的这个人内在的，然后所行出来的是指我们外面活着的这个人。这也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说的，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外面的人要活出光一般的生命，就必须在我们所行的上要圣洁，因为光是照明一切黑暗的，光是明亮洁白的，照得出去的，所以我们所行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像光一样，是干干净净的，能够照亮黑暗的一面。这个除了圣洁以外，没有办法做到。在前面呢，保罗常常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我就效法他的死。所以保罗说，他一生要更加认识耶稣基督，要效法，在效法耶稣的死上要更加的认识他。那保罗也又说，在腓立比书三章的17节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的来效法我。意思说，我保罗努力的去效法耶稣基督，那你们呢也要来效法我。可是当你来效法我的时候呢，你们也要留意看那些照着我们的榜样去行的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嘴巴说是在效法保罗，可是说一句，说是这么说，做事又另外一个做。所以保罗提醒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说，当有人说是在效法基督、效法保罗的时候，你要留意看他们所做的，是不是说一件事做一件事，要小心，不要被人家嘴巴所说的给忽悠过去，给蒙骗过去。你要仔细的看这些人他们的下场是怎么样。然后到了这边第四章的第九节，保罗又再一次的说，你们在我的身上所学习到的、所领受到的、所听见到的、所看见到的这些事情，不是给你们做参考而已哦，看看就算了，听听就算了，而是什么？都要去行，都要去实行。唯有在这种状况之下呢，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平安的神，有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他与我们同在，是因为我们在圣经中所学到的、所领受的、所听到的、所看到的，我们都做参考而已。我们就看，就像看报纸一样，做参考。资料得到了，可是我们行不出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唯有当我们去行的时候呢，把圣洁的思念行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生命就是圣洁，这样子平安的神就必定与我们同在。我们是无法把外在的行为跟我们内在的这种心思念态度分开的，人不能分开的，或者说我里面是这个样子，我外面是这个样子，里外就不一了，是无法分开的。因为你外在的这个行为是发自于你内在的，因为圣经说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呢，就会说出去，就会做出去。所以我们外在的行为是我们你内在的态度的一个反应。所以再一次的先知以赛亚说，公义的果效呢，必是平安。意思是说，我们行出公义的事情会有一个效果，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可是当我们从心发出，然后我们行出公义的话呢，必是什么？平安。公义的效 业呢必是平稳，一直到永远。所以圣经不只是要我们听到，而是要我们行道。听道影响我们的思念，把我们不好的除去。行道呢，是把我们听到所听见的道消化之后实行出来。所以真的传道人应该是一位实行家。在过去几个信息中，我反复提到最近有一些的自称是传道人的，在生活上败坏。他说一句话，哦，思想要圣洁，那行为圣不圣洁无所谓，结果行为不圣洁，他不是个实行家，他能说不能做，像当时的耶稣指责的法利赛人一样，能说不能做，说的是头头是道，做出来就是一塌糊涂。一个真的传道人，或者是牧者，或者是宣教士，他甚至基督徒也是如此，他不只是用口来传，他更要用他的身，用他的行为来传。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俗语说的言教呢不如身教，你说了老半天，你做出来给人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行为上要圣洁，行为上要圣洁。在这一节中，保罗具体的说我们如何的来效法他，就像他效法了耶稣基督一样，就是所学习的，我们就要像门徒跟着师父来学习。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我心里是柔和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学习我的样式，这样呢你们心里必得享安息。安息也是代表了平安，你的心里就会有平安，有舒适。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学习了耶稣的样式，而不是哦听听就算了，明天再说，我明年再说，因为我现在可能还不够成熟，我明年再说。耶稣是说我们现在听到了就要学习他的样式，一学了之后，久而久之就成为我们的习惯，成为我们的性格，也就掌控了我们的命运，我们就会享受到这个平安。然后呢，领受的就是我们凭着信心来接受，接受也就是接待，就把所学的呢接待到我的心里。这个领受这个字呢，在约翰福音，就是约翰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什么叫做信耶稣基督？就是把耶稣基督接受了，接待了，好像把他做客人，接待到我的家，接待到我的心，这种人才是真正的领受。我把他接待了，接待到我的心里，这就是领受。如此神就赐他们权柄，可以做神的儿女。然后所听见的，这里的听见不只是说用耳朵去听，更重要的是要把所听到的能够放在心中，用心去听。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听，有耳朵就会听嘛，有什么小心的？可是有些人就当作耳边风，从右耳听进去，就左耳就跑出来。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小心怎么样去听，要听得对。怎么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有一些人会听，他已经有了很多了，可是他在继续的去听，神还会给他更多。有一些人他以为他很会听， 只不过是听听就算了，从来没有放在心里的，听都是做参考用的，所以呢，他以为有的，事实上呢，他原本以为有的，神都要把他夺去，他一无所有，所以听是多么的重要，要好好的听，用，不只用你的肉体的耳朵去听，要用你的心去听，把那个所听见的摆在你的心中，摆在你的思想的里面，所听见的，然后所看见的，看见的一样也不是用肉眼去看，而是用心中的眼睛去感受。所以这是保罗说什么？神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就神的恩典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间要得一个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以弗所书第一章的18节。所以神要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神呼召我们是有所指望，他也要在他的百姓中能够得着基业，这个是荣耀的基业。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最后呢，保罗劝勉我们要把一切的我们所学习到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呢，都要什么？都要去行，都要行出来。学而不去行呢，那个学维持不了多久。同样的，我们的平安不是白白得来的，而是我们实行出来的一个果效。如果我们能够按着我们清洁的、圣洁的思念，将我们所学习到的都能够行出来的话，那赐平安的神就必与我们同在。耶稣说了一句话，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去遵守的人，这个人就是爱我的。有了我的命令，很可能是你听来的、你看到的，可是你有没有去遵守？有了神耶稣的命令又去遵守的人，这个人是证明他是真正爱耶稣的人。耶稣说，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要向他更多的启示，我要让他有再更多的有，因为他已经有了我的命令，又要去遵守，这种人是爱耶稣的人。所以当我们所行的是发自我们内心的清洁的东西，那我们行出来的就是清洁的，就是圣洁的，这种人就是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的人。那这种人呢，赐平安的神就会与他同在，这个是多么伟大的应许。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比说赐平安的神与我们同在更好的应许呢？没有了，没有了。那我要最后结束之前，我用两个例子，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呢，这是强调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平安，那这种平安是他实行出来的平安，而不是就是感受到的。那第一个例子呢，我用照片，那个女的呢是个很有名的女歌星、女演员，叫做 Jennifer Lopez。 那男的呢叫 A-Rod， 他是美国 Yankee 职业棒球队的，他应该是做showstopper 或者是三垒的。他是几乎是他已经退休了，他可以说是那个时候几乎年年是最高薪水的，大概都是1000多万年薪的，现在已经成为一个 billionaire。 这两个人呢，都曾经有多，就数次的婚姻，结果4年前呢，他们就在一起，他们呢就同居在一起，然后他们2年前就是订婚，准备一个丰盛的一个美丽的豪华的婚礼，结果这几天的新闻是说他们又要分手了，打算要分手。这男才女貌，两个人钱财一大堆，名又是有名的人，要什么有什么的。可是呢，这些东西不能满足他们彼此能够内心的那种平安。在世人的追求中，这两个可以说是很多人追求的方向目标之一。有名、有钱财、有地位，长得又漂亮，等等的，一帆风顺的。可是两个算成功的人不能在一起分享未来的日子，这个就是世界的人所追求的这个方向。缺少了什么？缺少了一种所谓的真正的爱，这是他们所缺少的。然后呢，另外一个例子是我前几天这个礼拜看到的，在 YouTube 上看到的一个故事，等等我会放给你们看，是英文的。好，那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个老先生83岁，那他的太太呢是在养老院，已经得了老人痴呆，80岁。在疫情之前呢，他每一天都会去养老院陪他太太，然后带他去走走路，每天都这么做。因为疫情的关系他就不能去，可是他又舍不得，所以他就是站在窗户外面跟他太太对话，然后用个那个 walkie talkie 之类的。然后呢，可能路人经过了呢，看到他天气那么冷，这个老先生80几岁了，所以路人呢就给他一个帐篷。等等你那个影片你会看到那帐篷呢，结果帐篷可能太低，他的儿子就在做了一个那个 pallet, 一个 platform, 把那帐篷提高一点呢，他可以坐在里面，就可以跟比较面对面的跟他太太，就说面对面啊说话等等的齁、哦。然后他太太已经老人痴呆，有的时候讲了不晓得他讲些什么，这种状况那深深的影响那些过路的人。然后呢，这个故事就是差不多这个样子。那我就放这个影片给你们看，已经结婚60年的。那这个老先生最后说了一句话，那个叫做什么 ?unconditional love, 没有条件的爱。多，我前面跟前面那对夫妇是个engaged 而已，是多么强烈的对比，我放这个给你们看。
And through this pandemic, few suffered more than our seniors. They were the most at risk and shut off from the outside world.
But there have been countless stories of families persevering, making connections despite physical barriers. Jamie Edmonds has one such story, a husband committed to his wife of 60 years, visiting her daily from the afternoon until the sun goes down.
High winds today made for a difficult setup.
Usually isn't this hard.
But as the folks at Lake Point Senior Care have come to know, nothing stops Frank Notaft from visiting.
See if I can.
Every afternoon, it's the same. He drives from Warren to Clinton Township, sets up his tent, chair, heater,
Nick, can you hear me?
And radio, better to hear his wife of 60 years. Prior to the pandemic, 83-year-old Frank would come to have lunch, dinner, and hold 80-year-old Nikki's hand and walk the hallways. This pandemic meant they couldn't physically touch, but he also knew he couldn't stay away.
Yes, I wanted to see her every day. I love her.
Frank and Nikki's love story is well known inside Lake Point Villa Nursing Center. It's also known outside, as passersby on Harper saw Frank sitting outside daily in the elements and wanted to help.
It was free, a lady sent before winter came, she said she always passed by and she walked with us for this, which was really a nice thing to do.
Their son Gary built this platform so his parents could see eye to eye. This is Nikki's perspective as shared by one of the directors inside. Frank says Nikki suffers from Alzheimer's and doesn't always know what they talk about in the hours he sits outside her window.
Sometimes she's just sitting there. It's just being with her. It's nice.
But he says she knows he's here and he will continue to come as long as he's able.
Here's just something that's there. Unconditional love.
In Clinton Township, Jamie Edmonds, Local 4.
Well, we talked with Michael Perry, CEO of NextCare Health Systems, who owns and operates Lake Point. He says with the guidance of the CDC and MDHHS, some restrictions inside nursing homes are easing, which means Frank may be able to hug Nikki sometime soon.
This is the checkers game where grandson and granddad...
蛮感的那个很短的一个介绍一个新闻的一个报道啊、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世界上有多少有条件的人可是没有爱。或者他们认为是世上的爱可是那个爱维持不了两年四年劳燕分飞要什么有什么的状况。可是反过来呢这两个老人看出就没有什么钱的，所以他那个帐篷还是人家路过的一个牧师送给他的，没有什么钱，没有名，长得又不好看，都老了，世人你路过他你都不会瞧他一眼的，可是他们有60年的爱，是 unconditional love， 所以呢即使在疫情的当中他们也想尽办法呢能够见面，能够享受彼此的那个叫 companionship 的一个陪伴，然后能够享受到那个平安。有钱有名不见得会带给你平安。我们现在这几礼拜多少的英国的所谓的女徽什么皇徽什么的，她对不对？有才有名誉，又是那个王子的太太等等，有没有平安？没有。可是同样的在这疫情当中有如此的这种强烈的对比，那别人不会在意我们对他们知道多少认识多少，别人不太会在意，一直到他们看到我们对他们有多么的关心，当这些人呢所谓的别人他们有名有望的时候，一帆风顺的时候呢，我们对他的关心呢不过是锦上添花一般而已。当这些人变成落水狗，人家都不理睬的时候呢，我们对他真正的关心才显露出来。因为我们对他的关心是 unconditional 的，没有条件的，没有前提的。那别人不会发现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有多么的可靠，一直也看到我们对他们有付出多少的关心。你说啊，我圣经多熟啦，什么经文都会背啦，等等等等等等，如果没有了爱，这些都是虚假的。所以呢，我们不只是从内在的思想要纯正，我们也要行出来的东西也是圣洁的，这个是圣经反复的告诉我们的。这一种呢是因为有基督的爱不断的来激励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是爱，当我们看到十字架上的爱，我们才知道哇，原来爱是这么一回事，爱是舍己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否则的话如果没有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传福音给人只是会论断人，说你这个家伙不信下地狱哦，你不好好的读圣经，魔鬼要来，神要来处罚你。我们传福音就变成是不断的论断人。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所谓的我们的教义是多么的纯正，也不过是假冒伪善，也是伪善的人。我们 为父为圣经在辩护个老半天，我们懂做不出来是伪善。可是我们个人的委身，我们要好好的委身与神，也是自以为意 self-righteous。 如果没有爱在其中的话，如果没有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的敬拜也成为形式化、样板化，好像无意识，每一个人好像只是来一个叫做一个 motion mindless， 都不用放上心思意念的敬拜，就如流程一个世俗化的一样。关键就是有没有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上个礼拜结束前已经有讲过，当以色列人面临国家将要灭亡，百姓将要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呢，神特别借着先知耶利米安慰他们。在耶利米书29:10-14，耶和华就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呢，我要再一次的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然能够回到这块土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但是呢，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会应允你们。你们寻找我，如果是真正专心的寻找我，你们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要使你们被掳的人能够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不论你们打到世界，被打散到世界上每一个任何角落，我要把你们从各国中，把你使我所赶你们到的各个地方都招聚了来，又要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那这是耶和华说的。在旧约的时候，当以色列民族要面临灭亡亡国的时候，神安慰了他们。神说，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对你们的意念是什么，你们以为你们被亡国是神恨你们不爱你们，事实上不是，是因为你们的罪使你们的心硬到一个地步，神派先知3番4次的来呼唤你们，你们理都不理，所以呢，你们没有平安。所以我给你们的平安是赐平安的，不是降灾祸的。我要让你们到拜偶像的地方，到巴比伦70年，你们既然这么喜欢拜偶像，我就让你们拜个够，拜了到一个地步，你们怕到一个程度呢，你们就来呼求神说，神啊，你真好，那些偶像是假的，你们我们就要回来向神祷告，神就要应允，神要再一次的把他们带回来。那同样的，到新约的时候呢，当我们面临要吃什么时候，每天在面临要喝什么，我们面临要穿什么，我们为这些事情在忧虑的时候呢，耶稣教导我们不要忧虑，因为我们可以将这一切的需要都交给这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同时耶稣说什么，你们祈求就要给你们，你们寻找就要寻见，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凡寻找的就寻见，凡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耶稣也再一次的好像 echo， 好像重新的把先知耶利米的再一次的告诉他那个世代的人说，你们不要忧虑，只要你们寻求，只要借着你们的祈求寻找叩门，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会把我们的忧虑给除去。我们要知道，神不只是呼召我们到一个更高的境地，我们要每一天生活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圣洁，这是神呼召我们的一个目标。可是呢，神还要把我们从里到外 彻底的改变更新。神要在我们的心中做那个搅动的工作，让我们更加的说，我们如果今天不寻到神，我们心不安。神要做从里到外改变我们，我们不只是里面的人改变，我们外面的人的行为也改变。那神不只是给我们一个更高的生活标准，你要了解耶稣说，我们的对门徒说，你们的义如果不高超过法利赛人的义，你们断不能进天国。所以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很崇高的生活标准，可是呢，神也要将我们从忧虑的困境中，从忧虑的捆锁中能够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够享受平安的喜乐。忧虑是环境会不断的带给我们的，可是平安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所以当你我每常常面临任何的风暴，我们有忧虑，我们有惧怕，不论是为身体的病来惧怕，或者是为你的工作来惧怕，为你的儿女，为很多事情忧虑惧怕的时候呢，保罗告诉我们，即使在种种的暴风雨中，我们仍然能够享受到这平安的喜乐，是因为神的平安，英文非常有趣，就 peace of God， 神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你我今天有没有神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同时呢，平安的神 God of Peace 与我们同在。 Peace of God， 神的平安在第四章的第七节，平安的神在第四章的第九节。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在暴风雨中享受到平安的这种无比的喜乐呢，是因为神的平安，神所赐的那种平安，不是世界上的平安。世界上的平安，环境好就好，环境不好就忧虑。可是神的平安，即使在暴风雨中是不能夺去的。这种神的平安呢，是不是在你我的心中？然后呢，平安的神，这个赐平安的神与我们同在。赐平安的这位神，因为这位神对我们怀的意念是赐给我们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给我们的意念。我们常常读旧约的时候看到，哇，神真可怕，动不动就降灾祸。事实上那些灾祸是人自己寻找的，因为神清清楚楚，因为他这一位是爱的神，是一个平安的神，他要把平安赐给所有投靠他的人。那在这一个整段经文中，我们再一次的来回复一下，就是说在这一种状况，神的平安要在我们心里，平安的神要与我们同在。可是我们基督徒就必须在这三方面上，我们每一天要努力追求。我们与别人的关系是如何？你与你的亲人的关系是如何？那我们刚刚看那个两个对比，这个老先生60年跟他最亲的人的关系是如何？暴风雨 COVID-19 病毒这种使人忧虑在忧虑的这种状况之下，都不能拿走他心中的平安。他仍然持续的去见他太太，暴风雨风雨无阻，到个地步呢，他外在的这个美好的有好名声的，结果被路人看到，那新闻记者也广播等等的，结果呢，旁边的人受到了鼓励，旁边的人也许想说，我是不是也有 与别人的关系不好的，就看到这个老先生，我受到了激励，我也需要跟别人有和平相处，如此的话，我与人之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即使那个人是多么困难的人，没关系，我以爱来待他。 Unconditional love 是没有条件的爱，有条件的爱很容易，谁都会，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谁都可以做得到。就是没有条件的爱，与人的关系在和平相处。和平相处不是说没有战事，而是即使有动荡之中，我们都把和平带到人的中间。否则没有动乱就不需要和平，就已经是这个状况了。就是因为有动乱呢，需要有和平。那我们与神的关系如何？我们是不是凡事依靠信托这一位爱我们的神？我们信靠他，我们把我们一切的忧虑带到他的宝座前，就交给他，因为他顾念我们。然后与我们自己的关系，我们也必须对付好我们的自己。信耶稣基督的人有一个难处，就是因为他没有信耶稣之前，他可以做什么都无所谓，因为没有一个 conscious， 没有个良知，没有神的灵来谴责他。可是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的老我在心里，我们的心我在耶稣基督里，结果呢就在挣扎。所以保罗才说呢，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做出来的呢就由不得我。连保罗都对自己有所挣扎，可是保罗说，我要把我的心思意念从仇敌的手中夺回来，我要顺服在耶稣基督的脚下，我要在思念上我要圣洁，我的行为上我要圣洁。就在这一种干干净净清清洁洁的环境当中，我里面的人如何，我外面的人也如何。你想想，这样子的人他对自己有没有平安？这种就是有平安。所以呢，在圣经从头到末了告诉我们，关系是多么的重要。神来救我们，首先要我们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然后呢，神要让我们看清我们自己原本的面貌，可是靠着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的心我能够压制住我们的旧我，把我们的旧我从我们的生命中踢出去，如此我们就能够以一个没有条件的爱去爱别人，去关心别人，那我们与别人的关系就自然能够和平相处。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说不平安几乎也不可能，你说不喜乐呢几乎也不可能。这个就是神要赐给所有的人平安的喜乐。求神再一次的来鼓励我们，我们彼此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彼此来勉励，我们有没有什么能够好好去学习的什么德行，我们有什么可以去称赞别人的，如此做平安必定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当中。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感谢神你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要来让我们在这个世上靠着神你的话语过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的思想因着圣经能够更加的圣洁，让我们的行为能够把我们所思想的能够干干净净的行出来，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也彼此的带到，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姐妹 所遭遇的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挑战，因为年龄的程度等等的。可是神，你是唯一的神，你是永不更改的神，你是我们所有的人的神，你知道我们的处境，只要我们凭着信心顺服谦卑的来到你面前，你就要把你的旨意向我们来启示。更重要的，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常常的来提醒我们，催逼我们能够进到你的话语，也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生命中。当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将我们所要的所想的能够带到神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特别彼此来带祷，就是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早日快一点的能够脱离这个病毒的约束，能够自由自在的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把底下时间